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里。如果我们只有我们习惯的才接受，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小了。神不是能够被任何的框架框在里面的。他虽然在那个里面显示他是神，那不是全部的他，他比那个框架还更要大，更要大。所以我们想要成为神的见证人，就是不要让框架阻挡我们见证他是谁。所以，谁知道太初有道？约翰为什么这样见证？表示说他的框架没有想到我们人是这样，是有限的，神是无限的。所以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胜过这些框框架架。所以，使徒们也有框架，他们都充满了圣神，还是有框架。圣神不是给外邦人的，那么耶稣救恩不是给外邦人的。耶稣对克拉罕的一个妇人，他跟克拉罕一个妇人求他去为他父母的女儿求主行他的爱，治愈他的女儿，释放他的女儿。耶稣说："我是被召叫来为以色列家神的子女，不是为外邦。那么他们的习惯是，外邦人就是狗，就是猪，狗只只是亲近一点的，但它毕竟不是人。那么猪就是连亲近都不能亲近，很脏的。"也就是世界离基督徒很远很远，不能到神的家中污秽，他不悔改的话，那么只是来陪伴的，来这边热闹的，又就像着是狗一样的。我说属灵的那个实质，他不是儿女。可是这一个克拉罕妇人说，可是小狗也吃儿女所掉下来的碎屑。耶稣说，按照你的信心成就吧。所以耶稣是为以色列人而来的，所以这一个状况是历史中耶稣基督的使命，可是不是限定神只给以色列子民选民他的救恩，而要给外邦，而得到一个最大启示的是保罗的职分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那么彼得他是掌管钥匙的，他要开外邦人的门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。神打破他是在他祈祷意象一次又一次，然后奇迹，那个皮匠就打发，他在皮匠的房子的住屋在住屋上面得到科利流，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到那个皮匠的家找彼得，全部都应验了，彼得就去到哥利流家，哥利流讲他怎样得到启示，天使启示他，要他去找他。那么这些的应验印证，当彼得传讲耶稣话的时候，他们都充满圣灵，讲了那一个圣灵充满后的新语言。彼得看见了，就说：“既然圣灵都已经动工赐给他们了，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洗呢？就因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。可这件事情造成其他宗徒的反对，全教会的反对，因为是他们整个文化背景，甚至于说你怎么可以去到外邦人家中跟他们吃喝，连这个都不行，那怎么能够为他们施洗？彼得就开始见证、见证、见证，讲这全部神的作为。而这讲完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个共同说，原来神也把救恩给外邦人，为此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神打开了这个框架。外邦人就进入得到这个福音的喜讯，所以连使徒们都有框架，连跟随耶稣基督这么久的人也有框架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框架。有一次，孙大所他在一个属灵的聚会中，他讲到了框架。他说："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框架，而这个框架需要打破。"他说他也有框架。有一次，耶稣基督跟他讲，讲到末后的事，讲着讲着，耶稣就是说，我的三个末后世代的三个见证人。他一听， 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说三个见证人，是不是有两个见证人？那两个见证人，那怎么有三个见证人？他说他没有讲这一段，他说他在圣经里没有看到，可是是不是圣经里可以记载，没有记载的却是神他的丰富，他的丰富大过圣经，是圣经没有记载的真理，而不是一个相反圣经的。相反，圣经的是错误的，肯定是错误的，因为圣经不会有神的话不应验，神的话是最大的，不会改变的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神，他不改变，他的话不改变。但是有没有他还没讲的话？有，也就是神还没有让我们听到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约翰死了没有，主耶稣在那里也没讲，那他们有各自解说，主还是没有讲。但是这一个主现在没讲，他可能后来会讲，仍然是神的话，是真理。那一个相反他的话就是谎言，一定要拒绝。那么框架就是让我们拒绝了我不熟悉的领域，所以对圣经很熟了，孙大手就承认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怎么去跟别人讲这些呢？”主解释了，告诉他，回答他，可是他还是很难去跟别人讲。他只讲到一点，他说："我有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我也没有圣经的根据去讲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圣经是没有讲到说，圣经有没有哪一个章节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？没有，没有这一句章节。但是这是真理，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三位一体的神。"有太多的章节，直到这里是让我们熟悉去了解，就是三而一的神，三而一的神。所以他就讲了一点，可是让我一听了以后，我很想多知道，那这第三个见证人是谁呢？主是跟孙大说了，我们不知道，他没有公开来讲，他只是讲到一点点说，哦，这个这样的一个框架，我也有，我们都有。可是他不停到那里，他还是继续的求神。有一次，我到达女儿那边去，也跟一个好的好友见面，就是江卡特，他来过天国福音见证，好像是至少2次。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爱主。他说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一个讲习会中见到我，这是他说的。他我一看到这个人，他说这个人是神的人，我很想认识他。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他，这是属神的人，我很想认识他。他的生命有光亮，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，他记得我。后来我们有机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好朋友，常常我们在一起谈论主的话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过去他就曾经，他神满全他的心愿，我们真的就见面了，认识了。那我们认识就谈论神的好，那次他就说。他说他跟三都孙大所一起侍奉神，那么因为一起侍奉神，有的时候生活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就能够问很多的话，还把握每一个机会。啊，三都，还有什么你在一般的情况下你没讲，神启示你的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吗？所以耶稣也是在跟众人面前讲了许许多多，可是跟门徒私下就解释，撒种的比喻就是。不是为外人，可是为他们却有了更多的解释。为什么我们侍奉主的仆人好喜悦的等飞机6个小时也没问题，甚至于等更久也没问题？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特别的安排中有特别的领受。有人说叫做开小灶，开小灶的意思就是大锅菜有一个样子，可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私房菜。神给我们，神给他亲密的人有了一个特别的。有的事情是跟众人讲，有的事情是跟里面的72个门徒讲，那么有的是跟12个门徒讲，有的是只跟3个门徒讲。耶稣显圣容的时候是跟几个人启示出来的，只有3个，就是最亲密的3个，都有原因的。那么他说，我们很喜欢，因为我们一起去侍奉的时候，都各自在。各自的位置在尽情的侍奉，没有想要去得到什么，我就是不断的付出，不断付出。可都结束了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 那么在一起就有机会谈论主的好，就问萨都。有一次他问萨都，孙大爽，有什么事你在宫中没有讲过，却是神启示给你的？他说：“我想一想。”哦，有了三个见证人，第三个见证人的事，他就跟他们讲。那我就听到了他跟我讲的，可是他说。沙都还是没有讲到那么多哈，就是至少比外面的人多一点，所以我是间接的也听到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，因为两个见证人很重要。阁主说不止两个，有三个，那三个是不是都重要？三个都是重要的，而这第三个就是约翰。那么约翰。直到今天还活着，他的见证是他活着，一直活着，还在见证。萨都他公开讲过不止一次，他说他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读着读着，有一个圣者就显现出来，他一看到他就是知道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圣人，全身都是光亮的。他说：“我来跟你一起读。”他就问那个人说：“我可以知道你是谁吗？”他说：“这本书是我写的，你是使徒约翰。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就持续的带着他读完了整本启示录。他不止一次的看到他，不止一次的跟他往来，不止一次的知道他。还有一个主咒语的仆人叫 Chris Rich。他也公开讲过，神启示他，我不记得是在异象还是异梦中间看到了使徒保罗。他说他的眼睛非常非常亮丽，是在一个旷野中的火炉旁边，他看到了他，他跟他有一段在林里面的往来，所以至少有两个主的见证人见证了。约翰还活着，那么这两个他们的生命都有很多见证，不是一般的见证人，他们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说的，而孙大所甚至觉得说我很难讲，这样这第三个见证人的这一个说法，名字是主的口说出来的，这是三个见证人，幕后时代的三个见证人，那么约翰。他还在继续的见证，还在继续的见证，还在继续的见证。主也召叫萨都写一本书，叫做《Maharishi》。他说：“主要我写这本书。”那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，就是要准备神的子女们。有的人可以在末后的时代，是活一个很长很长的生命。Maharishi 已经500多岁了。他在喜马拉雅山，萨度见过，孙大信见过，有一些众圣徒见过，那么他在林里也去到一些地方，所以到底约翰怎么找到孙大所的家，孙大所祈祷的地方去教他读启示录？神有办法，神知道，神启示，没有什么不能的。就是在属灵的世界里，跟属世的世界不一样。属灵的世界是没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框架，框架就慢着慢着一层一层，让我们框在一个对神不知不觉的里面。在起初，属灵的世界跟属物质的世界是同样的，而在属灵的世界，全部都是敞开的，是敞开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打开框架，我们会知道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的一个不同的状况。在海里的鱼，不管怎么样是，它都不知道陆地的生活是怎样。等到他上了陆地，好像知道他就死了。感谢主，他就活了，变成羊了。这是我们的无知像鱼一样，固执像鱼一样，而得救了，就是主的羊，而活过来了，而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是旧生命不知道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我在基督内的丰盛，是我过去非基督徒完全不能够想象到的丰富。完全不能够体会到的，我在侍奉主，也不是我不侍奉主的时候所知道的。 是完全不同尺度的。所以神在准备他末后世代的他的见证人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。那么我们的召教是哪一种呢？有的是为主而舍命的见证，那是彼得。那有的是一直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，没有跌倒的得胜的见证人，那是约翰。那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的11章所讲的，他们最后也是致命的。所以有致命的殉道者，也有一直活着活到耶稣再来的。如果耶稣要他的见证人活到他再来，那与我们有何相干？我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立场？而且他的话确实有很多的人要活在他再来，所以 Maharishi 他是忠心侍奉神的人。当他侍奉神，他到他老年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在山上祈祷，祈祷很长的时间，他在山洞里，在祈祷中，他突然听到了好大的声音，好像很多很多的飞鸟那个翅膀在震动的声音，就在他的洞外，非常非常的惊讶。他在那里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么大的声音，那次很大的声音，他注意到，他就发觉是好多的天使飞过来，耶稣基督显现。耶稣基督说：“你过去的侍奉非常非常满全主的心，以这些为喜，主很喜悦。主说我要提升你，给你末后世代的一个使命。”就是你要为很多末后世代的发生的事情代祷，我要使你活着，一直直到我再来。那么主触摸他，祝福他，派遣他，他的身体就变了，变了一个不同的身体。一般自然的身体是活不了500岁的，但是你要活了那么久，约翰活着就不是一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这是有圣经的章节的证据，让我们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第50节，弟兄们，就是基督徒们，就是我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就是使徒保罗他知道的秘密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所以我们的血肉肉性。是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这一个会朽坏的肉身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生命跟不朽坏的永恒。我们的肉身会死，那就不能够永远活着永生的在神的国里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：我们不都是要睡觉，这个睡觉。英文也用的是 in death，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他是使人永远活着的神，他不是死人的神。亚伯拉罕死了，以撒死了，雅各也死了。那否认复活的撒都该人，他们整个的信仰都是死的，都是死的，全部都死，最后通通死了。他们不相信复活。而这个框架就很严重了，所有复活的生命，他们都不接受，也不能经验，因为你不信就不能够体会，就拒绝。所以耶稣就说：“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，而是活人的神。在神的眼中都是活的，我们认为的死，在他眼中只是睡着了，睡着了就是会再醒。如果我的太太睡着了，她比较累，睡了一整天，我也不担心。”他总是会睡醒的，那死了就不一样，就是他，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他再醒过来。可对神来说，有一天他会不会醒过来？千年如一日，一如千年，那么对神都是睡着了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，我要去唤醒他。”他们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不懂，主就讲白了，他死了，我要去复活他。所以。我们不都是要死，乃是都要改变。我们都要改变，也就是一霎时，霎时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 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；这必朽坏的，即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说的"死被死得胜吞灭"的话就应验了。这一个"死被得胜"的话吞灭了，就应验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后的一个敌人就是胜过死亡了，胜过死亡。这里讲到胜过死亡，那神要使我们胜过死亡，而这一个胜过死亡，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，就有大批的人，死者都要复活，被提到天上。那么在那一个之前，是有人没有经过肉身的死，而永远活着。以诺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死。以利亚死了没有？没有，他也没有死，是第二个。那么有证据，圣经的证据，我们现在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圣化、进化、进化到个地步，合乎天主圣洁的生命，他就完全改变我们。我们是不断的被改变，不断被改变，不断被改变，不断被改变，改变到一个地步都改变好了。那么主说好，所以 Maharishi 是这样被改变、被改变、被改变，到达他没有想到的时间，一刹那之间，他就永远活着了。他就这样永远活着，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不知道约翰是怎么样经过这个过程。如果他真的还活着，我相信我没见到他，可是我相信这一些神的见证人他们的经验。我也不是所有人的见证我都相信，而且我在灵里面有圣灵的感动，我相信。那么他一定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一个肉身啊？他也不需要医疗保险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这一个复活的生命。当主复活了，他可以吃，他可以喝，但是他不吃不喝也没问题，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。而这个生命，两地的、多地的，他们可以到不同地方的。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，所以主说要孙大所写了一本书，好使他的子女们能够预先准备一下这方面的框架被打开，能够进入一个即将要来临的一种大丰收的时刻，一个大征战的时刻，是有一群人是这样的活着，他们是这样的活着。我们也知道那两个见证人不是只有两个，是两个在耶路撒冷，可是还有在众邦国。各个地方有这两类的灵所兴起的，摩西的灵跟以利亚的灵。以利亚就是摧毁了一个偶像的势力，耶洗别的势力，败坏的势力。那摩西就是胜过法老世界的王。所以这两个灵要给很多很多的人，也就是以利亚的这样的灵。摩西这样的灵叫做 accompanying of Elijahs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我相信是约翰的灵，是指着这第三个见证人，不是只有一个。Maharishi，我读了个书，后来我知道的，好像讲的是同样的，是这样，他们这样的活着，活着。所以孙大所见过 Maharishi。不止一次，甚至他见证，有的时候他发生在什么地方，甚至有些人在某些地方见到了 Maharishi，他像是天上的圣徒一样，是两地的，对他没有问题的，对这样的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的肉身是有问题的，可是到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，甚至于他超越了一个对，孙大信有碰到过 Maharishi。他经过喜马拉雅山，在他浮船的中间，有一次他去到那边啊，他碰到了他，碰到他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多好多这一个属灵的深度的奥秘，他非常非常快乐，他就要求马哈尔西说：“我要住在这里，我要跟你住在一起。”马哈尔西说：“不可以，你的招教不在这里，你去做你要做的事。”他说：“那至少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住在这里。”马哈里说：“这不是神的呼召，你要离开。”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3天？”啊，他就说不行。那你给我多一天？啊，他就说不行。他说你一点都不答应我，我就死在这里。你要答应我，他是迫切的、极力的。马哈许说：“你要结束你的生命来威胁我死在这里，你要这样做，可是也是不能。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碰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会打你屁股。所以，神大在这个时候不得不顺服，就离开了他。这神的仆人是这样的，不打折扣。”我们现在活在世界里，还可以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好像肉身还可以搞来搞去。可是灵里面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马哈瑞奇知道他不能，但是孙大信虽然很好的生命还不能，那怎么会知道是孙大所说的？他看到了，他知道了，所以这个丰富就让天上的跟地上的通通都越来越亲密的往来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。在雪梨的时候，萨都在台上，主给他一个话，对着参与的一个人叫做 Jose Rocco 跟 Stella Rocco，他们是住在澳洲的一对爱神的夫妇，神召叫他们在澳洲准备了一个避难城，一个很大的地，他们在那里经营，在末后的时代的避难城，萨都得到启示。有3个避难城，他知道是神启示，一个就是兰卡斯特，一个就是 Marine Fort 那个地方啊，在 North Carolina，还有一个就是在雪梨。那么可能还有别的，只是还没有启示出来。如果你听到，怎么会有第4个、第5个？没错，也不否认说现在知道3个，本来是这样。我也相信不止3个，但是到底有多少个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相信属灵里面，我们如果像是菲拉铁菲亚教会的灵，主说我住在你们中间，那么考验就不会临于你们，就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。这我相信，这是他的话。那么你的家就可以是，可是不能讲到是一个避难城那么大的地方，一个城市，可是是避难家啊，那是可能的，或者是避难的一个亲族。我们就是被这样召教的，是。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在那个聚会中，撒杜说神的话临于他，那么他传讲的话也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。我好佩服他们的信心哦！就是神说你现在就讲，他就现在就讲，真实的讲，他就对 Rocco 那个这一对夫妇 Rocco 夫妇说。他说：“你们两个的召教是 left behind，left behind 的意思，主乘着云彩在来临时，大批的人都被提到天上，你们两个是不会被提的，你们会留在后面的。通常说留在后面的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被提到天上，那我留在后面会麻烦了。所以萨都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种召教叫做留在后面的。”不被提的，大家都被提，你也不被提，就在后面的。他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呼召，但是他讲了，这 Jose 跟 Stella 立刻就哭，他们立刻就哭，他们的哭泣，并不是他们觉得委屈，他们觉得他没有，他们说，主一直跟他们讲，一次又一次，你们的召教是留在后面。你们不会被提，你们留到后面。他说没听过，是真的吗？他们每次祈祷，主每次讲一样，每次祈祷没讲一样，但他们还是有一个困惑：怎么有这种召叫我没听过的？啊，怎么会有这样召叫没听过的？那么主的先知讲，他说我不怀疑了。主借着你的话是外在的证据，我不怀疑了。我知道这个召叫好快乐，很感动的哭泣。当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：哎呀。如果我们都被提了，你好可怜哦！你被留到后面，你没被提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的感觉啊！被提好可怜哦，大家都到天上去了，你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？约翰，你好可怜哦，你好可怜哦，你怎么留到后面？你好可怜哦！我原来是这样的想，后来主也帮助我有不同的看见跟体会。 因为有的人活着，他们上天就像到市中心去一样。我住在比较郊外的地方，我随时要到市中心，我就随时开车去，我任何时间可以去，去加油、去买东西、去逛街都可以。那有人活着在世上，他到天上就是这样，他对天随时，DGS Dan Carroll 就是这样。有一些圣徒，沙杜 Neville Johnson，他们随时就是去了，说去就去了，说回来又回来又去。那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虽然住在旷野，可是我随时可以去到市中心。我虽然不住在皇宫，我随时可以进皇宫面对君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随时可以跟他在一起。所以我也呼求耶稣就，所以耶稣答应和 DGS Dan Carroll，就是不论 Dan Carroll 在哪里侍奉，他一呼求主，主说我应许你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他就看到他，他就是这样看到他。那有什么差别呢？你在哪里？其实是在主的旨意中。那么主要把你留在这里，把你留在天上，对他们而言是都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已经进到了那一个超越世界死亡权势下控制的捆绑，他们已经胜过了，他们已经活在那一个里面。所以为他们来说是一样的。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有一年在和。耶路撒冷的先知特会，那时我跟 Jose 跟 Stella 不熟，他们是在台上的讲员，我很尊敬的，他们有很多的见证，那我只是去参加的一个参加者。可在一个休息的时间，我看到 Jose，哎，没有人在跟他讲话，我就跑去跟他讲话。我也不是很会跟人家打交道的，我就跟他讲话，我忘了我有什么问题，我请教他。可他跟我讲着。他就跟我说了一些话，那个话也让我开我的眼，我没有想过。他说：“你要好好准备，有一个世代要来了，那一个世代来了，会有很多很多人领受我们难以想象的恩典，就是以利亚有两地的神恩。”他说：“在末后的世代，会有很多人有两地的神恩。”他还告诉我那是怎么运行的，他自己有两地的神恩过。那他就说，有一天你在你家里，我会来拜访你。当我说 Joseph，他说你现在不要害怕，那天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害怕，我现在告诉你不要害怕，那是我，我是 Jose Rocco，我来看你，神要我带你去，他要你去的地方，你就说好，在信心中。他说，就好像说，你只要一躺下来，我就把你带去，就进入了一个光纤一样的一个管道。他说，那个管道充满了一个主干的世界的各个地方。那么在管道里面有知道，会到你家里有知道。如果你是被拣选的，我带领你就这样躺下来就进去了，然后进入那个里面，然后就去到了神要你去的地方。他说，如果你的家人也在你的旁边，你愿意带他，就是机会，他也可以去。你有亲人吗？我有。他说，如果你的亲人，比方说你的姐姐，也是爱主的，在那边，或你的太太，当你要去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跟你一起去。所以那一个两地还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的。有没有圣经的证据？有。当耶稣平息了那个风跟海。他说，他们的船立刻到了对岸，整个船都被提到了对岸。那 Stella 也跟我见证讲过，他们开车到一个地方，根本就过不去，突然那个车就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，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就去了。他说他还不知道，只是讲话。那我们虽然他也不担心，哎，你怎么就到达了那个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那个时间很短，就到达那个地方。他说那时候你不要。怀疑这样，最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话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讲这话。其实我听得不是很懂，听得有点一愣一愣的。”那他说：“假如哦，可是他讲的口气又不像假如，好像是真的。”那我也是一愣一愣的，可是我默存于心，我默存于心。可是主也恩待我，跟他变成比较熟。就是我在去年的3月的台湾特会，神呼召了 Rocco 夫妇，还有那个 Lori Dido 还有我是大会的主讲者。我们几个主讲者在一起比较多的机会在一起谈了很多，所以谈了非常非常多。好，我就变成跟他很熟，他就告诉我说：“你在台上讲什么？那天没翻译，他说我没听不懂。但是你一祈祷举手的时候，那膏油就从你的手上降下来，天使托着你的手。我看到天使从头到尾都在那旁边，我没有觉得，我没有看到，可是我有觉得那个圣灵的。”高姆那个圣灵的能力，他给我画，所以他说我没有翻译，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可是我似乎也懂你在讲什么，那就是超过了一个我们所想的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，我对他也没有觉得可怜，因为他的招教是在安排后面的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他的招教的问题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怜，所以在幕后的时代。我们可以活着就进到了那一个，其实我相信那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那个男孩子，因为那个男孩子是被提到天上，有在天上下来的经验，因为他又是用铁杖牧放万民的圣者，那么他又是在最后的3.5年是最大的征战的那个时候，有使徒约翰的这一类的这一个还在奉职的，他们。不会有问题的，他们不需要买，不需要卖，他们更不会，他们是拆除偶像的，是铁杖打碎瓦器的这样的得胜者在奉旨，他们在保护最后心腹那个得胜的心腹在旷野中，他们也是吸着约翰的那个招教新郎的朋友在保护新郎的新娘心腹，那么这一个。得胜者的呼召，他们是被提到天上，所以现在就有一些这样子的人被提到天上。Jose Rocco 他看到好多的地方，他有些他不讲，他跟我分享一些他不讲的。那就是神要把一些他给的人，有一个出国，他们最先得到的。可是不表示到此为止，会有很多的果子成熟，所以有 Maharaj，有使徒约翰，有这一类的呼召，这一类的惊艳到那一个来世全人的，其实进到那个地步，也就一直是跟主很亲密的在一起，随时可以回到天上去，又随时在地上，谁也不能够对你怎样。那么还有一种不进到那里的，你就要征战致死，成为殉道者。谁会征战？就是那一个女人，其他的后裔写在启示录12章，他们征战，其他都不征战。那不征战，在末后的时期，为神就没有用。你不会为他作证，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他作证。见男就跑了，那么你会拜兽像，你会接受兽的印记。可是有一些人不。那有一些人，他们是真的得胜者，所以一般的信徒是不能得胜的，受的权势，他们是死。可是有一些人，他们是不同的这样的呼召。当我这样的体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为侯赛高兴，很为他高兴。他讲的是非常肯定，会有大批大批的人惊艳到这样的状况。那我们也要带着一个信心，主啊，你用我，你用我，你用我。现在我就好好准备一下，好好准备。我们也要好好准备，成为一个他可以派遣他的圣徒来拜访我们的地方，那个得胜的教会方舟要拜访。所以我们也要快速的，我会把握很多的机会去拜访各个主要我去拜访的地方。我很高兴马上要到菲拉铁菲亚的教会。那么在幕后的时代，可能这些都不能了。可是，主有他的方式，还是会让有一种超乎我们的。如果你们也很想拜访我们的家，我们在兰卡斯特有一个住处，你的家，我们现在可以有聚会的时候来，在困难的时候，愿主他把你提到我们中间，把我们提到彼此中间。这个时代会要经历到神更大丰富世代的。神人的彰显的这一个时代，这一个极大极大的时代，所以 约翰使徒的使命还没有完。那么他的使命没有完，他写完了约翰福音，他就写了启示录。因为有很多很多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错误，他写了一个真实会发生怎样的事。那么写了启示录之后，他最后写的就是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那么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它的重要性我们就知道了。怎么达到启示录？怎么过去？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活？因为这一书、二书、三书都是讲神是爱，我们要对神是爱透彻的知道，活在他的爱中，完完全全知道他是怎样的爱我们的神。爱胜过一切，爱没有恐惧，爱他会完完全全得胜。我们的神是得胜的，他的圣洁。要从他的圣爱中彰显出来。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所以这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就是我们现今要活着。我们到底怎样具体的活出我们该活的生命，就很清晰的描述了。我们要很细的，我们读完了约翰福音，我们要进到了约翰一书。其实我们过去也读了。启示录，我们都是很细的读过去的。所以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，这句话就好吸引我们啊！太初有道，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这道就是神的话。那么，这一个从起初就有，原来就有，它不是受造物，它是创造万物的源头，它是阿尔法，它是起始。他从起初，他就有，他就是生命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那么，从起初就原来就有的生命之道，生命的真理，它就是真理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是好美好美的。我们所听见，我们听到了；我们所看见，我们所看到了。我们亲眼看过，而且亲手摸过的真道、生命之道，太初有道的这道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我们听了他的话。腓立比教会就是每一个子女在那教会里，通通听到了，通通知道了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听到的是谁，我们知道自己牧者的声音，他的羊认识。自己牧者的声音，不听陌生的声音。我们要听我们的善牧，我们的牧者，万有之源，太初有道的，在起初就有圣言的神的儿子，他所讲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他自己。那么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又看见了他的话。真实的落实了，他对何冕说的：“你先寻求我的国和我神国的义德，你的一切需要的吃喝穿，我都会照顾你。”是不是真的应验到？没有一天不是这样，天天如此，一生岁月都如此。有什么理由我们为未来又不信了呢？我们断乎不是那要放弃。这勇敢得大赏报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话语。那么，何冕只是听到这唯一的一句话吗？不，听了很多。我们每个人都是。最近有一个话，神借着秦钟的口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这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话，而这话耶利米最先讲。那么。秦钟也得到这启示，他也说：“我们听到了，我们也信了，所以我们都听到了。那么我们听到的，我们说了，我们也看到了。真的，每天就是新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要意识到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每天都是新的。而且我们亲眼看到过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亲手摸过了，就是一个摸到了他话语的真实。这一个摸到他话语。”从清晨一醒，就体会到耶稣跟我在一起，我摸到了他，我摸到了他，我在摸着他传讲 生命的道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也就是约翰的见证。那么，约翰的见证是要我们信的人得到同样他见证的真理。主讲的话是要我们能够体验生活的，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。他从1997年6月29号向我真的显示出来。就不断的显示，不断的显示，活在持续的显示更大的丰富里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起初爱的那个阿法，生命的创始者，他在我们生命中开启的新业，我们重生得救了。若不重生得救，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，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那么我们有了这生命，我们是亲手摸过的、知道的、听到的、看到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我们真的经验看过、听过、体验过、摸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也就是他又在做见证。他活了很长的时间，直到现在，他还向撒都讲见证，他还在做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么，直到现在，他又做见证。将原以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，也就是他在见证他所看到、摸到、亲手所经历到的，而且在他的见证中就有一种美好的事情发生，就有一种属灵的传递，因为神的话是有效力的、有创造力的，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创造我们不曾有的丰富，也会治愈、恢复我们有的创伤。我们可以不要怕，其实怕是我们必须得胜的仇敌。我们的主永远活着跟我们在一起，就不要怕的。撒旦可以怎样？若神与我们同在，谁能对我们怎样呢？我们有神，就不可能又有神又怕。有的是敬畏他，不是对人害怕。你若敬畏神，你就不害怕人；你若敬畏神，就不害怕人；你若敬畏神，你不害怕任何的人跟事。我们要活在这一个神的同在里，得着这传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现在读的是约翰使徒他的见证。也是耶稣基督跟撒都说的第三个见证人的见证，这三个见证人的见证，我不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怎么跟撒都说的。可是我从撒都讲的跟那个 John Carter 说的有三个见证人，我不知道第一是谁，第二是谁，第三是谁，这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知道启示录有两个见证人啊，总共有还有三个末后世代的见证，一个是约翰。那么这一个还活着的见证人，还继续的在传神的道给我们。他怎么能够继续的传？他怎么能够知道今世的这么多的事？也有其他神的仆人，他们在传讲神的话时，他们说看到了约翰使徒显现给他们，给他们讯息，告诉他们如何传讲，帮助他们或站在讲台上与他们同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约翰怎么知道我们的需要呢？就是神启示他，他还持续的在神那里不断的得到启示，不断的得到启示，包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的各式各样的事情，他知不知道我们有属灵的捆绑？他知道，他知不知道有各种败坏？他知道，也就是主什么都知道。那么跟主在一起，被主启示的也开始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事。我们的知道是需要不断的被打开，也就是我们的框架要不断的被突破，不断的被突破，但不是要接受谎言，那是一个更可怕的捆绑。我们不接受谎言，我们却接受没有任何限制的、超乎我们所理解的耶和华神。可是他会帮助我们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。这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他要传给我们。我们非常感恩神带我们在今天 从约翰福音进到了约翰一书，都是同一个见证人在讲的见证。他的见证还在讲，我也盼望着我们能够有天主给的恩典，有使徒约翰来拜访我，拜访我们小小羊群，拜访你我。如果你带着渴望，愿神满全他赐给我们的渴望。我是渴望愿意承受神所有的启示，我是渴望愿意认识所有神的众圣徒，我是渴望也成为众圣徒中间的一员。我们在一起，我是多么多么的渴望，我们渴望，也让我们的渴望超乎我们的框架，我们的框架。我不是否认所有人的传承或所有人的习惯，文化有它的价值，但是天国的文化是超越所有人的文化、众民族的文化，甚至于超越宗派里面的宗教文化，因为他是神，他给我们的是天国的文化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兴起了你的见证人，有圆满人数的见证人，不断的体验到你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，不断的体会到听到你生命的话语，灵眼被打开，看见你，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中带领我们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。又在天上阿爸父前为我们代祷，为我们准备我们在天上永远的住所。又听见你的应许，你要在你的时间来迎接我们回到天上永远的住所里。你让我们亲眼看到过你行的神迹异事，你让我们亲身的体验到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爱的广阔高深，你也让我们亲手摸到。主耶稣，你话语的真实，摸到你的真道，你的真道就是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摸到你的话，有属灵的认识，就是摸到你。我们信靠你，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你就让我摸到你的肉，摸到你的血，我们就是亲手摸到过你。你的生命已经在我们中间显示出来，也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们这蒙恩的小小羊群的每一只羊的生命里显示出来。我们看见过你，我们现在要为你作证。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经验的，我们才作证。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。你愿意我们宣讲福传的对象，也让我们成为承受的对象，听到你的使者，听到你的先知，你的仆人，你的见证人，见证你生命之道，让我们得着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得着，让我们把你的话吞下去，你的话。以圣灵的水就要洁净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一切的污秽都除掉，都洗净，让我们像你，像阿爸父一样成全，让我们越来越成全，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，除掉一切的污秽。只要你的时间到了，主耶稣，我们在一刹那中，我们就要进入永恒，我们就要进入你给我们。那一个天上的生命、复活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已经领受了这重生、永生，我们的旧生命、天上的生命所带来的习惯，必须被净化，框架必须被打破，生命的习性必须死，必须更新。在你的时间，你必定要使我们达到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你就要变化我们的生命，就如同你变化了使徒约翰，让他活了2000多年，还 带着更大的你赐给的生命为你作证，求你使我们活得更久，能够做你的见证人。就如你赐给 Maharishi 500多年的生命，还在继续活着，还有许许多多你赐给你永恒生命的以诺被提到天上与你同在，以利亚被提到天上与你同在，他们都有着天上的生命、复活的生命，而在世上还在奉职的使徒约翰、主耶稣。以及你赐下的这一群带着这样职分的为你作证的末后世代的得胜者，能够常常到天上被提到天上，就是到自己的家见自己的父，又从那里领受了启示，来到世上以铁杖、你的权柄打碎瓦器，牧养万民的得胜者，主耶稣，求你兴起这启示录12章的男孩子。就是末后世代的得胜者，你兴起我们也成为这得胜者中的一员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Amen.